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星期日表示，俄罗斯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谈判经验表明，虽然俄罗斯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俄日领土纠纷这些问题极其复杂，但是仍然能够解决。佩斯科夫说，普京曾经多次提起过俄罗斯同中国两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普京经常呼吁应该是参照俄罗斯同中国数十年的领土问题谈判解决俄日领土纠纷。佩斯科夫说，日本是俄罗斯非常之重要的伙伴，同日本解决领土纠纷和签署和平条约对俄罗斯及其重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将会限制俄日的合作，使到双方无法充分利用两国的潜力。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同日本两国应该在领土纠纷问题上面寻求妥协，同时考虑照顾双方的利益。他说，最近出现了很多有关俄罗斯向日本转交领土的猜测，甚至是指责，但是俄罗斯不可能同日本在转交领土问题上面单独达成交易。佩斯科夫强调，普京总统同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几日之前在新加坡会面的时候，虽然两人达成一致，重返1956年的苏联同日本联合声明，以此为基础重新开始俄日领土谈判，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会自动向日本转交有争议的岛屿。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同日本的领土谈判还应该考虑到美日同盟关系，以及是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1956年的苏联同日本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之后，苏联将会向日本转交南千岛群岛，亦就是日本所声称的北方四岛当中的两个岛屿，此武岛和色丹岛。苏联当时曾经期望以此引诱战后的日本能够成为类似芬兰以及奥地利这样的中立国家，但是日本后来同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令到苏联非常之失望。赫鲁晓夫执政之后，收回了向日本转交两个岛屿的决定，领土问题悬而未决，导致二战之后70多年以来，俄罗斯同日本至今未能够是签署和平条约。在今年9月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面，普京突然向在场的安倍晋三呼吁，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之下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但是随后是遭到日本方面的拒绝。俄罗斯媒体说，普京同安倍晋三这次新加坡会面之后传出的消息显示，安倍在领土问题上面的立场似乎是有松动的迹象。日本不再坚持要求同时归还四个岛屿，但是日本如果同意归还此武亦是色丹两岛，可能亦都意味着日本要承认俄罗斯对另外两个较大的国后岛以及是泽竹岛拥有主权。新加坡会面之后，普京同安倍晋三仲将会在这个月的月底在阿根廷的20国集团峰会上面再次会面。而此外，安倍晋三亦都将会在明年年初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同日本的领导人一连串的频繁互动，引起了俄罗斯社会的关注。社交媒体上面出现了大量的普京将会在领土问题上面向日本让步的讨论，甚至是批评的声音。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亦都在讨论，考虑到美日同盟的关系，日本能够在多大程度变胜守坚持和对俄罗斯的承诺，这个就是不在可能归还的岛屿上面部署美军基地。曾经多年在日本工作的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表示，双方70多年以来的互动表明，他不相信俄罗斯会向日本转交岛屿。其他一些资深外交以及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不太可能在领土问题上面向日本让步，但是同时亦都想将双方领土谈判议题是炒热。普京的策略是想打破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以及是孤立，因为俄罗斯将日本视为是西方阵营当中对抗俄罗斯链条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更加是西方阵营当中对俄罗斯制裁最轻描淡写的国家。而此外，普京拉拢安倍晋三可以给予美日同盟关系制造裂痕。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 将俄罗斯同中国解决领土问题的经验用在俄罗斯同日本领土谈判上面不太恰当。因为中国可以控制民意，这个使到俄罗斯同中国两国在领土问题谈判的时候不会受到中国国内民意的干扰。日本则是完全不同，在领土问题上面安排会受到国内很大的民意压力。尼科里斯基表示，随着俄罗斯同中国关系的不断密切，他同其他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士都注意到，同过去相比，目前中国互联网上面要求俄罗斯向中国归还领土以及赔偿道歉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少。
даже того, что мы наблюдали еще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назад, да?
尼科里斯基说，大家曾经注意到过去中国互联网网友曾经提到涂鸦都是中国的领土等等，但是这些声音现时已经是很少见，而更多的言论都是集中在台湾问题以及是针对美国上面。中国和俄罗斯解决领土问题一直是被莫斯科视为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成就。与此同时，亦都有中国问题学者警告说，普京在领土问题上面如果向日本让步，可能是会激发中国在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同日本的领土争执当中持更强硬的立场。中国未来亦都可能会再次向俄罗斯索求领土，甚至想要走库页岛，亦就是俄罗斯所声称的萨哈林岛。由于拥有共同面对中国崛起的需要，俄罗斯同日本两国正在走近，俄罗斯同日本的军舰最近罕见地在亚丁湾举行了首次的联合海军演习。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同时大幅增加了在南千岛群岛的兵力，除了兴建新的机场、部署先进的苏-35战机以及防空和岸舰导弹之外，俄罗斯还在当地举行军演，同样招致日本的不满和抗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